但是呢，为了向杜胡二人各支付8000万的分手费，一共1.6个亿，啊，他们埋下了雷士照明第二次股权纠纷的一个定时炸弹。啊，他为了按时支出这1.6个亿，吴长江呢开始四处借钱，比如他求助过联想的刘传志，也借过高利贷，还被财务顾问骗过。这个时候呢，严这个人物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当时的毛区建立女士也是双方关键的一个牵线人物，啊，毛区建立呢，他拥有华尔街背景，啊，他在亚盛投资做创始人，也是总裁，也是吴长江的一个财务顾问，先后2次牵线搭桥，低价入股，最终呢引入了软银赛富的严。2006年呢，软银赛富以2200万美元购买了雷士大约55.5万股的股票。开始占雷士照明股权比例呢，达到35点多，吴长江的股份呢，也从100%稀释到了41.79%。之后呢，吴长江又从自己的持股中拨出了5800万股，啊，给联想控股股东黄少康，啊，因为后者呢，曾在其危难之际借了200万美元给他应急。自此呢，吴长江的股份跟严的差距越来越小。但是呢，双方的联姻最终没有逃过7年之痒。民营企业家出身的吴长江，加上海归背景的严，他们两个人你会一对比就会知道，他们在用人包括经营理念上肯定是有很大的矛盾的。啊，一类是我们东方的传统的这一套，另一类呢是西方的那种传统经济的那一套。严呢，他就想把现代的企业制度引进雷士。但是呢，吴长江他是习惯了自己独断专行，他认为雷士照明需要按照中国当下的实际去做生意，需要按照他自己的思路去往前发展，所以两个人的冲突呢就由此开始爆发。这里呢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呢有一次，吴长江呢他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就任命了一个副总裁，但是呢他任命的这个副总裁呢，在一些生活作风上，让严非常看不惯，但是呢，吴长江不管，他说只要这个人有才，又对公司忠诚，那就可以重用。那些不好的方面，我们可以去限制他。我们兄弟之间讲的就是信用。也正是啊，吴长江的这种经营理念、这种管理思路，他的强制任命彻底是惹怒了严。于是呢，在一次董事会上。当着全体董事和副总裁的面，严开始训斥吴长江，啊，就说吴长江，你这个人不厚道，不遵守契约规定，不讲规则，不守信用。结果呢，吴长江暴跳如雷，啊，反指责严，啊，就是两个人开始掐起来，争斗起来。因为在吴长江看来呢，这些事情你都可以私下里谈，你私下里怎么跟我说，那都是咱俩兄弟之间的事。但是呢，你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来指责我，不给我面子，那我要是不发火，那你让我以后在兄弟面前怎么混呢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所以这就是吴长江的处事风格，什么风格呢？就是家长式管理，啊，一言堂，做事草莽，讲义气，啊，这些特质呢，在其他一些人看来呢，你可以理解成是大气。豁达，或者说重感情的一种表现，所以它也是一种两面性。比如吴长江随意的给经销商授信额度，你比如说2011年就达到了4个亿，而且呢，他还不顾董事会的反对，坚持对兄弟们进行这样承诺，给奖金，给股票，如果董事会不同意，他就自掏腰包。所以人质这种情况呢，让吴长江赢得了雷士上下的人心。但是呢，却跟上市公司的这种规范化治理呢，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，也是饱受资本方诟病的。那严呢，事后就说过，雷士风波它不是投资人跟创始人的一个江湖恩怨，也不是外界所理解的是什么外资跟民族品牌的一个股权之争，它本质上呢是现代公司制度跟家族式管理方式的博弈。也是第一次在董事会上闹翻之后。双方的矛盾呢，从此再也没有化解开。所以，通过这么一个小小事件的一个导火索，慢慢的就把矛盾越来越扩大化，然后呢，双方的争斗 开始。